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总共来读两遍。第一遍呢，姐妹们读第一节，弟兄们读第二节。那么第二遍呢，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轮流的把这八节的圣经来读两遍。好，我们请姐妹们先第一节来。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并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日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好，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第一节，姐妹们读了第二节，我们轮流再来读一遍。预备起。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后面讲到什么呢？后面讲到说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什么，而我们蒙了重生，这重生是什么呢？这重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进到了我们里面。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彼得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边讲到我们蒙了重生是为了什么，我们蒙了重生得着的是什么。所以下面第二章接下来，所以会有个结果，因为我们是这得了这样一个不会朽坏的，是活泼长存，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一个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才能够除去一切的恶毒、这个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得？若是我们没有得着耶稣基督，其实那个长存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我再说，这个道不是一个道理，这个道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得着了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恶毒。对，这个恶毒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恶毒就是那个存心不良。我每个人有没有存心不良的人啊？有没有？这个恶毒就是存心不良嘛。有的时候很稀奇呢，我们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都不一定会有这个恶毒啊。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对我们亲近的人常常会有那种恶毒的心，会不会恨到入骨啊？人家说这个爱你入骨啊，恨你也可以入骨的。这个日本话我是会讲一句，叫爱你妈的可立西的，是吧？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那时候在台湾常常听人家唱这条歌，就是这个爱你入骨，是不是？其实你不要讲，就是因为常常好像我们爱到最后就变成恨之入骨，那个恶毒就显在那个恨的里面，很容易的。当我们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除得去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恶毒啊？一 个做儿女的可以承受对父母亲的恶毒，一个做妻子丈夫的可以对他的配偶存着恶毒，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曾经是最好朋友的可以在他里面存着一种对他所谓最好朋友的一种恶毒，这就是人间的一种悲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既脱了，我们怎么可能脱掉这些呢？因为我们得着了，因为我们得着了那神活泼长存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出去。一个是恶毒在我们人深处的恶毒，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是诡诈。诡诈其实是一种手段，恶毒是一种心态，有没有？啊，恶毒是一种心态，恶毒的心态加上诡诈的手段，就什么样呢？就可以夺取你所想要，要达到你所想要的目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事，你不需要用诡诈的手段。但是一个明明我们知道这个天人不容，是不是啊？自己良心也不许的事情，那非要怎样呢？非要搞一些诡诈的手段，你才能够得着，我才能够得着我所想要有的那个结果。所以光有恶毒的心，没有诡诈的手段，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成事啊！你看，啊，你看看，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什么呢？这个讲到我们在没有耶稣光景以前，我们好的时候，我再说啊，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对于人的人性是什么？人这个人性是什么？本善还本恶？啊，孟子说人是性本善，性本恶。是那个荀子呢？奇怪，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居然有这么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说人性是本善，一个说人性是本恶。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我们没有信主时候，你会发现好的时候像天使，坏的时候像魔鬼，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才会有性本善、性本恶嘛。有很多的时候人以为可以根究到人最内心的深处，其实我们也只能够看到我们人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以后，我们表现出来像什么，像什么。但是那一部分恶毒，那一部分诡诈，存心的恶毒，手段的诡诈，只有谁能够救我们？政治家能不能救我们？政治家本身的恶毒跟诡诈还比我们更厉害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啊？企业家能够给我们什么拯救吗？这边讲到的，就是前面第一章讲到的，只有那活泼长存的道，就是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我们蒙了重生以后，才有可能脱去这一切心态里面的恶毒，手段上面的诡诈。还有下面什么呢？这个假，什么叫假善呢？就是没有那么好，给人家以为很好，有没有？我很多时候我真是这样讲啊，假如讲得过分的话，请大家也这个原谅啊。我觉得跑到礼拜堂的人呢、啊，那个假善啊，可能比社会上的人还更厉害，你们同意吗？在社会上，在家里面，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跑礼拜堂敢不敢？不敢。为什么不敢呢？要假善，就其实没有那么好，要装的好一点。其实大妈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她怎么说呢？不是，我不是感谢她，她是讲过，她也是这个，她不要没跟你讲过，是要跟我讲过，她记性了。到礼拜堂装这两三个钟头不难了、啊，在家里面一直要这样就不容易。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假善了，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啊？啊，那好，假如我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要假善？因为我不是这样，要让人家以为我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觉得像这一方面的假，这一方面的不真，只有怎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脱去呢？只有我们真正蒙了重生才能够脱去，才能够脱去。就是说我们蒙了重生以后可以成为脱去这一些东西的把握，可以成为脱去这 一切的把握。另外还有一个，一个是要让人家以为我是这样的好，另外还有一个呢，要人家认为他是那么的坏，所以才需要说什么话，说毁谤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假善是要让人家认为我是这样，毁谤是怎么样呢？要让人家以为他是那样，是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其实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手段的诡诈，我们希望人家认为我对，认为我好。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说的很多话，要让人家以为他就是那么的差，他就是那样的不对，他就是那样的不好。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小缩影，或许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小缩影，或许这也是一切罪恶人的关系破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老约翰他里面很清楚知道说，耶稣基督我们蒙了这一个重生的生命，里面可以让我们脱去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非常大的恩典。不信主的人可以小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后为我们复活的这个生命救恩的大能，里面有的是什么？可以让我们脱去这些东西，很宝贝的，脱去存心里面的恶毒，脱去手段上面的诡诈，脱去让人家以为我们好的假善，让我们可以脱去老是要说毁谤话，让别人以为我们的对头是那么的差。其实这只是消极的部分，拿去了一些我们从前有却是让别人痛苦也让我们痛苦的原因。我觉得下面老约翰彼得他讲到一个更宝贝的事情，他说什么呢？既然脱去这一些，要让这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一个不朽坏的种子，就是有生命的耶稣带给我们这个东西，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其实信耶稣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常常在跟敏文在讲，我说阿弥啊，我说我信主那么久，我真的发现好像在人世间也走了一趟，在基督教界也走了一趟啊。我慢慢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发现很奇怪的事情，一个人在宗教的里面哈，一定在跟你坚持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啊。宗教里面，在一个人在宗教的疑问的里面，他讲究什么呢？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唱歌要这样唱对还是那样唱对，礼拜要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祷告要这样祷告还是那样祷告。宗教里面讲究的是怎么做法，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层面我很少听人讲要这样做那样做，没有。我常常问人家的是，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了什么原因要这样做？跟我为了什么原因要这样做，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样，我根本一点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我常常在第二个层面，在什么层面呢？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另外一个讲法就叫信仰，就是不是在宗教的层次，在信仰的层次。信仰的层次讲的是什么呢？你这样讲的对还是那样讲的对，大家了解吗？就你只要讲的跟我不一样，我就跟你没完。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是真理耶，啊，你跟我不对就你是非真理耶，啊，真理是不可以混淆的。所以说怎么样，我在一个意识形态信仰的层面，我从前常常跟人家讲，就是到底你讲的对还是我讲的对啊，到底你的是真理还是我的是真理，有没有？哎呀，我觉得很感谢主，最近被神从所谓的信仰的层面又提升到生命的层面。生命的层面讲究的也不是你做的对还是做的错，也不是讲究你讲的对还是讲的错，讲究是什么呢？讲究的你有没有长。哎，今天跟昨天有没有长一点？明天会不会比今天要长大一点？生命是讲有没有成长，信仰是讲对不对，宗教是讲怎么做啊，怪不怪啊？今天很简单嘛，我坚持我讲的再对，我所讲的能够让我跟昨天不一样吗？假如不能的话，共产党还比你更信仰的吗？我告诉你，你同意吗？回教徒还比你更信仰的吗？你同意吗？假如我今天讲的再对，我所讲的坚持我讲的 对我的生命没有办法帮助。昨天会发脾气，我今天跟人家讲了这套东西，我再对是真理，结果我明天还是跟人家发脾气，后天脾气更大，那讲的对又怎么样呢？啊，宗教的你一做了，再完全又怎么样呢？昨天才好笑呢。昨天坐在我旁边有一个有点天主教背景，那么昨天不是在受洗吗？有点水礼不是吗？说哦，你们基督教点水礼是这样搞的、啊。那我说那你们怎么搞的？他说我们搞的那套比你们来的更慎重一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甩一下怎么样子。我说这个就是宗教层面的东西，怎么做那样做那样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只要这样做一下，对不对？让那个人说，让做的人自己，对不对？不说谎可以，真的有点进步，那还差不多去做嘛。你跟你去做都没有关系嘛。做了个半天，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一点盼望都没有。那我们去讲这些干什么呢？所以你看下面讲到一个关键，讲到个什么关键呢？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脱去这一些，但是不要忘记，其实这一个重生的生命好像一个种子，要不要长大？长大需要什么？长大需要养分。所以他就说了，既然我们靠着他能够脱去这些什么，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今天我这一段圣经读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触很大。为什么感触很大呢？其实一个人很幸运，每一个人当中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呢，里面有一种饥渴。这种饥渴是什么呢？这种饥渴是渴望得着喂养，相当的渴慕，渴慕读圣经，渴慕聚会，渴慕祷告，渴慕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有没有？我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当人里面有渴慕的时候，其实我们渴慕的是那个奶，我们渴慕是渴慕得到一种喂养。弟兄姊妹，不是传道人才能喂养你，你也可以喂养别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喂养别人的，只要我们提供出来的是奶，就可以喂养彼此喂养。这是我今天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什么是奶呢？啊，奶就是你吃，你自己先把一样东西吃下去以后，消化吸收以后所变成的那一个营养的东西，是吗？是吗？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奶，有人告诉你这个奶是怎么样变成的，这是不是奶啊？啊，我再说一次，可能我还没讲得很清楚，你继续再讲。当有人告诉你灵奶嘛是什么，然后告诉你这个灵奶嘛怎么样才会变成灵奶，这是不是灵奶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跟人家讲，翻翻圣经，灵奶给他下一个 definition， 然后怎么样再别人跟你讲讲这个灵奶是怎么变成的，我们也跟他讲了一套，但是这套讲完了以后，让听的人有没有得着养分呢？不一定。最近我发现有几次的聚会，弟兄姊妹里面的感受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呢？因为在有些聚会的里面有奶，这个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看他不起眼的弟兄，是一个软弱的弟兄，当他在某一种情景的里面，他被主的话得着以后，他真是愿意顺服，愿意去行，以后就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就把这一个交通出来，这个是奶，大家了解吗？但是假如我这样问，我们今天的聚会十之八九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个灵奶呢，我们还是得着的别人只告诉我们什么是灵奶，这个灵奶怎么样才会变成灵奶的，是哪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羡慕渴慕爱慕灵奶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成为一个供应给别人灵奶的人，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啊！我下面要讲的，你也不要以为每一个传道长老就是一个供应灵奶的人，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神话语的人， 他就是一个灵奶供应者啊，不是一个会解释圣经的人，是灵奶供应者。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一个人把主的话消化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经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灵奶的供应者。反过来讲，不是一个会解释圣经的人，他就是灵奶的供应者，这是非常非常关键。你知道吗？有很多弟兄姊妹灵里面的复兴，不是因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得到，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位有名的传道人神所重用的，他供应出来是灵奶。但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姊妹灵里面复兴，只是一个小弟兄姊妹分享了他的灵奶而已，是吗？我们不要迷信地位，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只要神在哪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作为，这一个作为的转换出来的分享就是灵奶。下面我要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爱慕的是灵奶呢，还是我们爱慕的是什么？我们追求了半天，我们一天到晚去追求追求，这追求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叫我们长的东西，我们现在暂时把它丢一下。我不是说它错啊，暂时把它摆一下。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主最起初的那一种的爱慕，爱慕那个生命得着喂养，得着供应。这个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么对，我常常回想，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会有那样的爱慕灵啊，爱慕主的话。我里面也发现说，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讲圣经？有些人讲的我里面就有力量，有些人讲了个半天在脑袋里面在飘过去。我那时候不太懂，你知道吗？后来慢慢才开始懂，原来有些人是从他生命的转换的里面把主的话讲活，不是讲活，就是那个供应出来。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他讲了半天都是别人讲给他的，不是他生命里面告诉他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讲了个半天也不是灵奶，不是灵奶。这个东西很奇妙的嘛，听到稍微这样，就这个东西很奇妙的东西。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当我们真是渴慕灵奶的时候，你慢慢当然你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去追求嘛。那等到你发现那个东西不能供应你，只是给你一种思想里面、知识里面、道理里面的一种什么的时候，你要暂时给它摆下，别人一直在转，转个三五十年都没有用的。我告诉你，要渴慕那个灵奶，你真的要碰到了。另外还有一个，灵奶自己都可以生产。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到了主的话，我们愿意去遵循，我们愿意去面对，不在耶稣基督这个宝贝的盘脚式的里面跌倒。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不相信主的话，我们相信主的话，真正开始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过程跟吃下了什么东西产生奶一样的过程。因为你爱慕那个灵奶啊，我们讲爱慕灵奶一定要别人给我们，不，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在遵循神话语的过程里面，就会产生这种养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而这个成长怎么样呢？这个成长是什么呢？你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个假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因为我们只是那个得救是一个整体的，就好像说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是在这颗种子的里面，有没有？种子慢慢长，这个干出来的叶子出来了，枝子出来了，花出来了，果实出来了，有没有？这个整个什么叫以致得救？以致得救就是这个种子慢慢成熟嘛，慢慢成长，成熟嘛，是不是这样？这个 叫你们因此见长以次得救，不是去搞在什么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的问题上。那个叫你们因此见长以次得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这个救恩的种子应该在吸收养分以后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以后，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成就在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里面。我想因此见长以次得救，我从三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我自己个人的体会，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分享是什么？第一方面分享是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进神爱子光明的国度，灵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得救，对罪恶开始敏感，慢慢开始会羡慕神的国。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从前那么爱地位，从前那么爱赚钱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哇，他开始对神的国，对神的事开始慢慢里面敏锐敏感。是什么？就是他灵里面，内心深处灵里面的那一种的得救。我常常说，得救从哪里开始？得救从我们灵的深处开始活起来了。那么什么叫这个渐渐得救呢？渐渐得救说，不但在我们灵的深处救活了我们，而且怎么样，在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魂的部分也慢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得做了拯救。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啊！从前你的意志用在哪里，你慢慢会发现，我们常常有这个灵来，我们常常有生命的粮供应我，你慢慢发现很稀奇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随着这一个生命救恩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成长，慢慢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我们爱慕的东西不一样了，我们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了，我们会为什么东西笑的原因不一样了，我们会为什么事情哭的原因不一样了。这很稀奇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我们魂的得救，就是已经开始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是因为得着了生命的供应。我觉得耶稣亲口讲的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当有人说圣经就是灵，就是神，就是生命，我是不太同意的。为什么不太同意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啊，那不是耶稣的话，是人的话，圣经里面很多人的话了。但是反过来讲，假如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讲的话，而耶稣用人讲的话，人讲的话里面很多漏洞，有很多的不完全，结果怎么样呢？耶稣若是用人曾经讲过的话，在我们生命某一个阶段里面，话跟我们讲的时候，就变成耶稣的话，就成为灵，就成为生命。但是假如不是耶稣说的话，就有很多的事情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借口。我举例来讲，诗篇里面大卫有没有说了很多很无理的话？有没有？神啊，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要不要翻开诗篇的读读看？啊，等到有一天我们想骂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卫，神啊，你让那些对我不好的让他们死，是不是？我们可以咒诅人吗？那你只有读了圣经里面大卫的话，那个时候耶稣一定没有，神一定没有用大卫讲的话让你看见神的心意，你同意吗？这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他所说的话，他向我们说话，他可以借着人曾经说过的话，他可以借着启示向我们，就耶稣真是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一种情况，他用圣经里面的什么向我们说的时候，就成为灵，就成为生命。而我们所得着的到底是一句圣经里面的话，还是得着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一个最明确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得着的这个救恩有没有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在这个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越来越得救啊，就像那个种子越长 越把这个种子里面所包含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成长展现出来，这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圣经很会讲，但是呢他的生活跟从前一样，在生活里面所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反应，太太跟他讲话他会生气，圣经讲到天一点瑕疵都没有，讲就像圣经里面的文士跟法利赛一样，没有任何圣经内容上面对错的瑕疵，但什么呢，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他这个得着神的救恩，这个种子有没有长啊？种子可以一直留在那个地方，一千年以后你再把它只要种在一个环境，它还是会长得怪怪，但是我们常常不肯把我们这颗种子摆在一个神要把我们摆的环境的里面去死，它就永远不会长，它就不会往上去长，把那个救恩里面的那一切的美，就是上帝让我们得到那个重生生命，神的生命那里面一切的美去跟人家分享，让人家去经历，因此见长。我们只有生命渐渐的成长，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才能够慢慢慢慢，就是用我的话讲啊，就假如我用我的话，人家用我的话，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讲，说讲了对错的话，我觉得不是太重要。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渐长的时候，那个救恩的真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才有多真实的，我们才可以得着多少救恩的。我发觉我这句话没讲清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清楚，就是说耶稣拯救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好，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多少，我们才能够享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复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多少，这叫以致得救。我们得到这个种子我们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享受的这个救恩没有呢，不一定，但是我们这个种子渐长渐长，我们就渐渐得救，渐渐得救，很多地方被神救出来，你们同意吗？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有我们在多少的里面没有被救出来的啊？你也不要怕，没有被救出来就生命还没到那个地步，以后怎么样，生命没有到那么大，你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个救恩这一点，你的喜好还在那种恨，为了一件事情恨，还是这样，就是没有被救嘛，就你那个爱世界上的事，对不对？还是没有被救嘛，还是没有被救嘛。但你的生命慢慢长长长以后，你会发现，哇，主啊，感谢你的救恩这么奇妙，可以把我从仇恨、意志里面、情感里面的那一些东西，可以把我救出来，就更多的以致得救了。以致得救，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们生命不长，救恩永远停留在那一个阶层。我再说，我听到一个姐妹在那边分享说，哎呀，这段时间好像我的灵窍开了，不是灵窍开了，因为这段时间生命真正有成长，有怎么样？对主的话，读圣经的时候对主的话那个体会都不一样，怪不怪？所以我常常讲，圣经，你一天天去研究了没有关系，人家博士、神学博士、什么博士，在美国大学很多大学啊，特别基督教大学都有神学系，有没有？他可以不一定信耶稣，但他对神他是研究，哎。他懂得圣经是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我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当一个神的儿女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对圣经的认识就增加很快，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哦！就假如圣经是一本活的书的话，是你活到什么程度，你对圣经真正才会了解到那个程度，等到你生命不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圣经的认识就开始停顿。当你生命还在长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哎呀，怎么搞？我对圣经的神讲的那个，又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看见，会不会这样啊？哎，这是原因，这叫什么？这叫 因此渐长，以致更明白主的话。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此渐长，以致更爱弟兄姊妹；因此渐长，以致家庭越来越幸福啊！因此渐长，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系，都跟这粒种子能够长大、吸收养分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参加聚会，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羡慕的是什么？我常常说，我们不羡慕耶稣，其实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贝的粮。我们不羡慕耶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长。讲的具体点，什么叫羡慕耶稣呢？羡慕耶稣活在世界上所遭遇一切的事情，我们愿意吗？啊，什么叫羡慕耶稣？我们真的愿意像耶稣对待人事物的反应一样的反应，我们要吗？不，等到我们真是开始有这样的羡慕的时候、爱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步步往前走，我们就得着那一个真正的灵粮。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奶，是为什么？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才是一个真正的把神的道变成我们生命粮的一个过程，是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成为彼此追求认识主的生命的供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效法主，我们也不羡慕这些，我们只要求别人这样，我们只坚持我要的是这样，一定没有错。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说，我真的发现耶稣什么呢？耶稣去遇见一个痛苦软弱甚至是罪恶的人，让他得着供应，能够从他的软弱罪恶的里面起来，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因此见长以致得救最大的原因是那个生命成长。所以下面讲的主乃活石，好的，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是今天有很多人讲说，哎呀，这个你们不要讲经历了。对，这句话到底是经历还是道理啊？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一个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老是听人家讲主恩滋味是什么的人，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吗？所以我常常讲，其实这一次哈，没有去到泰国山上的弟兄姊妹啊，在罗兰岗也听过我讲过泰北的事，去过以后你们的感觉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用别人的嘴巴代替你的眼睛，也不要用你自己的耳朵代替你的头脑，代替你的心。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就以为是什么了，不，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必怎么样？就必如此。这几个字加上，就必更爱慕灵奶，更想要渐渐长大，是不是这样？等到你生命成长以后，你会发现生命所带给我们一切真正的平安跟主的关系，那是不一样的。我们若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实在太宝贝、太丰盛。我们只有一直在生命里面渐渐成长，我们就越来越去经历神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准备的这个救恩。这么宝贝的东西，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够，还不够，是不是啊？那慢慢慢慢的，可能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前。我们不强调我们的经历，但是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真正经历耶稣以后，真的让我们就一直继续的渴慕生命得到供应，生命得到成长，让我们享受这个救恩越来越真实。今天很多人只能跟你讲说这个救恩是什么，你问他说你经历了救恩多少的时候，他讲不出来。 他真是，我相信耶稣的救恩是这样，你尝过这个味道吗？就讲不出来，是不是这样？那讲得出真正这个味道的人怎么样呢？讲得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灵奶，这很稀奇的事情哦，是不是 ？OK， 真的巴不得，巴不得我们自己尝过这个味道，而且，我们分享这个主恩的滋味，就是一种别人的灵奶，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成长的那个动力。我妈妈，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这样嘛，彼此成为彼此的灵奶的供应，我们一起在生命成长，一起经历这一个救恩，一直一直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啊，把圣经道理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哎呀，我也很平常，因为会讲太多。等到我真的看到一个人，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所处的环境的里面，人的关系的里面，他真的开始被主拯救了，享受那个救恩的时候，哎呀，那一种的激动啊！真的，我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会流着泪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救恩被我们享受到。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你看，你们能够想得通吗？耶稣基督带来让我们蒙重生的是什么？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蒙重生，得到这个宝贝，是每个人都要，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这边讲到有两种人嘛，一种人是把他不要。啊，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贝。我们在这边碰到两个情况，一个是人看为怎么样的，一个是神看为怎么样的。神看为宝贝的，人不一定看为宝贝，你同意吗？啊，那我看为宝贝的，神看为宝贝吗？不一定。假如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我们会神看为宝贝的，我们也看为宝贝。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我常常这样讲，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你在世人的当中被人家弃绝，你还有一种可以有一种就是这个为主受苦了。等到有一天你是在一个基督教界里面被人家所弃绝的时候，你又怎么想？你被你同工弃绝的时候，你又怎么想？啊，不，你先不要忙着难过，你要想想的是神宝不宝贝啊，不然我们很容易灰心哎。啊，人所要的跟神所要的不一样。人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一个基督，他们要一位所谓的这个房角石，他们要的那一位活石，他们的弥赛亚救主应该是荣荣耀耀带着他们革命推翻罗马政权的这样一个弥赛亚，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来到他们中间怎么样？默默无名，卑卑微微，到最后却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谁要？当有一天真的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在工作的环境、社会的里面、家庭的当中，好像遭遇到一样东西，是可以成为我们家人或者这个社会、我们弟兄姊妹祝福，而要把我们摆在像耶稣一样这样一个地位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要不要？假如这一点我们不体会，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这一块活石，我们彼此建造在一起，可以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没有办法。其实我说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神所悦纳的灵祭就像耶稣基督所献上的，就像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他所献上的什么？他所献上的激动，谁都想要做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 掌握宗教的权柄。大家也都喜欢怎么呢？抬月桂，抬着月桂代表神同在。今天我要讲的是，有多少人愿意做那个被人家献上的祭物啊？有祭司，有祭坛，没有祭物，神的百姓的罪可以得着救赎吗？可以吗？没有可能嘛，没有可能嘛。我们都喜欢做祭司，甚至我们很愿意荣荣耀耀做一个祭坛，让火在上面烧，对不对？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谁愿意做那个祭物呢？摆在那个上面被人家烧的那个祭物，到底是祭司可以让人的罪在神面前得到赦免，还是那个祭物才能够让神悦纳那个有罪的？你们说？啊，是那个祭司还是那个祭物？你们真的你们你们真的很真诚的体会一下，到底是那个祭司可以让神喜悦的那个献祭的人呢，还是那个祭物？你们说？你慢慢体会，至少我听到两种声音嘛，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祭物嘛，是不是这样？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在那查经，不是讲谁讲的对，谁讲的错，是吧？我们只是现在一个体会是什么？当然了，光是个祭物，不是祭司在献祭会怎么样，对不对？啊，其实我真正要讲的，当有一天耶稣成为大祭司，而我们不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假如在一个破碎的婚姻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做祭物的时候，那到底是你希望你妻子做祭物呢，还是你愿意？祭物的那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有罪，他不错，但是他要代替，是吗？但是我们今天的观念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观念还是佛教的观念。什么佛教的观念呢？就是什么呀？啊，你做你受，我做我受，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不是？耶稣有什么恶？他为什么遭这样的报？十字架上报，因为他甘心乐意的成为祭物为我们献上。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一群人啊，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因为下面讲，我们也好像活石，彼此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灵宫。这个灵宫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是要我们每人都愿意献上，成为那个祭物。当我们不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老实讲，那一种的情景没有办法改善。我们靠自己做得到，耶稣何必来做祭物？啊，耶稣为什么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说我们常常的想法，他不可能改变了，所以我干什么要原谅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意思就是说，你能改变吗？我就原谅你，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在救恩的里面路是不通的。应该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所以我才要成为那个被献上的祭物，这样的吗？不是吗？一个光景。但是彼得不是说在宗教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要求我们非这样不可，他是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原来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一条路，成就的这一个救恩的这条路，他是活石都会被人弃绝，然而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路却是神所宝贵的。当我们愿意为着主，为着一个人能够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出来，我们能够像主一样的时候，或者这边主要重点，我们愿意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脱去恶毒、诡诈、假善，并一切毁谤的话，让我们可以爱慕灵奶，以致成长，啊不，这个渐渐成长，以致得救。 其实耶稣做成了这条路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其实我刚才只是跳得快一点，我在想说我们愿意成为别人也可以这样的一个人啊。其实第一步我们先要不弃绝耶稣所给我们完成这样的救恩，但是有很多的人弃绝不要。彼得在讲的有很多人弃绝，是指那些外邦人吗？还是指那些犹太人？你说啊，犹太人。什么叫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就是还没有信主，他根本不知道耶稣的救恩。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今天说已经在基督教界的人，有多少人也弃绝这一颗活石，成为房角石，被神所宝贝、所拣选、所看重的这一块活石，我们都还弃绝。弃绝的意思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走这条路，我们不要这样的神的定规，我们要不要？假如不要，真的没有路；假如要，是什么样？可能会被人家弃绝，你要不要？今天我们都有同侪压力，同侪压力的意思就是说，不愿意被人家弃绝，就算有一天上帝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嗯，和一个派里面，我们都受到那个派的同侪压力。有的时候，当我们被人家拒绝的时候，是神所宝贝的，就是在一群被拒绝的人中间，你仍然是被神所宝贝的。这才是真正的宝贝，这才是真正的宝贝。等到有一天人弃绝了你，你也弃绝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让神在这个地方有灵迹可以现。这么厉害的，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你拒绝我，我也拒绝你。我最近碰到一个我认识很清楚的人，他在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我真的想跟你分开，不要跟你住在一起了。结果那个弟兄怎么说的？他说，就算你要跟我分开，不跟我住在一起，你到哪里我还是愿意跟你住在一起。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有一天人要弃绝你，你不要弃绝他，你要做神所看为宝贝的事。虽然会心痛，虽然会难过，但是我们一定要选择神所选择看为宝贝的，这样主在这个世上才有出路，这样主在我们的家中才有出路，这样主在我们的团契才有出路，这样主在我们所生活的人群里面才有出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像耶稣这块活石来到世界上这样的被献上一样。耶稣基督是用这样的一种成就的这一个，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灵来供应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去经历这个救恩的这一位救主。这一条路也是使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遭人祝福的一条路。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要，你慢慢会发现这是一条很蒙福的路。但是当我们没有先得着、先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的话，我们不会愿意如此，我们不会愿意如此。真的，真的，就做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慢慢来经历，我们不弃绝，我们不弃绝我们的主，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主。我想下一次我可能有机会的话，再把第五节以后的跟大家再有分享交通。真的，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到有一天，当我们在一起彼此建造成主的灵宫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中间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要说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成为我们团契的祝福，成为我们所在一起聚会的会众的祝福，就像主所带来的一样。但是不可否认的，里面我们一定有个过程，就是会被人家弃绝的这个过程。等到别人弃绝你，你像主一样的不弃绝，你慢慢就会享受我们被主拣选的那个宝贝。这个过程过了以后，钉死是痛苦的，复活却是荣耀的。所以真的巴不得这些耶稣在世上有的这些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谢幕，慢慢慢慢走上这条道。我们请一同祷告。说真的，孩子发现语言何等的有限。说还在读的时候，好像里面没有办法把一个好像用一个什么样的话把它讲得更清楚。但是你的救恩太丰富，你的救恩可以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光明的国度，你的救恩可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常常可以更新而变化。说你的救恩甚至于可以带给我们将来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体都会有疾病残累，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但到有一天你这个救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的，何等丰盛全备。但是我们经历的太少，主要因为我们常常生命停顿，以至于当我们生命停顿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只能够到那样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觉得你的救恩是有缺陷的，不，因为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渴慕你自己更多的灵奶，让我们丰富的得着。我们常常走岔路，我们常常要去懂圣经，要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讲。但是主，我们有的时候从渴慕灵奶的这个角度，你也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供应灵奶的这样一个角色，慢慢转换到一个只是去跟人家讲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以至于长久以来好像我们的路走错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成长。主啊，愿主你施恩。说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一直能够像一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的来爱慕我的主，继续引导我们，给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真的生命的里面有开启。到有一天我们这群弟兄姊妹，我们在礼拜堂，我们聚会等等团契，我们这群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真像一个灵宫，里面有没里面不可少的就是那个都可以被你献上，成为灵祭，成为这个世代，成为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自己家庭的祝福。所以一点点这样的话，让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渴慕的心情更深。替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